今天晚上的内容啊，其实也比较不好意思啊，因为刚刚结束了这个过年的一个煎熬啊，可以说是因为我个人闲不住啊，在家过年的时候呢，也是被亲朋好友们，尤其长辈们，逼的等于说是就是那些常见的话题，对吧？啊，那我估摸着大家在过年的时候也没怎么过好啊，长辈要么问你有没有谈恋爱啊，对吧？有没有女朋友能带回来？要么就是问你的工作啊，有没有找好工作啊？啊，有没有去这个省考，想不想去尝试一下？那么很多考生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啊，就会有自己的一点小想法，甚至有的时候我其实都准备好了，对吧？就是想省考试一试，但你老问我呢，我就心里就觉得特没底。那正巧咱们这个七号呢，初八开始上班，然后咱们的这个报考也开始了。那么这个报考到底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一个自己心仪的岗位，然后怎么能让自己上的这个概率更大，怎么能让自己在未来的这场考试中获得更多的优势，在起跑线上就至少不输给别人啊。那么这个其实就在选报的过程中，咱们的这个博弈就已经开始了啊，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可能很多家长都已经开始给你施压，那我们要对得起家长的这种关注啊。所以呢，七号开始，大家可能就已经开始注册登录这个咱们的报考系统。咱们的报考系统呢，其实相对来说还蛮人性化的。我今天玩了一下啊。你在这个注册的时候呢，要填写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号啊，然后呢，这个自己设置密码，自己去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全部填完。尤其是大家在填写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注意信息的真实性。比如说，它里边会给你罗列出你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教育信息、受教育信息，包括你自己的工作信息，包括你自己有没有参加过这种基层服务岗位，包括你有没有这个合理的职业证书等等等等。那么这块一定要字斟句酌的去填写啊，因为修改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啊，比较麻烦，可能你还得重新去报你自己的岗位。那么如果你获得了这么一个账号啊，获得这么一个账号，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去报考啊。那么我今天下午玩一下这个系统之后啊，这个我个人感觉这个系统本身很有意思啊。那么我们在自己去填写的时候呢，一定把自己的信息填写的清楚，然后呢就去选取你自己的这个报名的岗位。那当然咱们的这个报考的岗位呢，报考的时候我们很多考生不会选自己的职位啊，不大清楚自己的这个职位应该怎么去挑选。其实在这一块我需要跟各位考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自己的这个报考本身，有一种考生是这样的，他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个身份啊马上转化成公务员，不管这个岗位本身是不是特别的优秀，那么他就想进入公职岗位。为什么？因为咱们的公务员可以说，虽然在2013、2014年以来啊，咱们习总上台以来，有一些油水已经慢慢没有了，但是这个工作的社会地位啊，这个福利待遇还是非常好。所以呢，如果你是这样的考生，那么就去选择那些竞争非常小的，那么甚至是我们到时候可以会看到报名未满1:8比例的这些职位查询是可以在我们报名末期查到的。那么这个没有说所谓的就是你太多的犹豫，因为你自己一定要搞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那么如果你是第一类考生，我就是想进入公务员队伍，我就是想变成公务员之后再看，再谋求其他的发展。好，那么我们就选择竞争比较低的。那么竞争的这种比例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前边所就比如说昨天杨老师跟大家讲的，咱们的这个很多岗位本身它的竞争比例本来就很小，包括说你看一看我们往年在咱们华图网站上有往年的这样一个岗位中哪些岗位本身竞争比例是比较低的，根据这个去进行一个自己的测算，然后呢在这个限定的时间内把名给报上，第一时间就报，不需要再去犹豫，因为本身它会影响到你复习的时间。你说我这两天患得患失啊，我还在去比较， 是我想报稍微好一点的呢，还是说一个一般的就可以？那么既然你的这个目标就是要进入公务员队伍，那就没什么太多可考虑了，选这个竞争你自己认为竞争最小的。那还有另外一类考生，另外一类考生呢，实际上他有自己特别心仪的岗位，比如说他说我家就是政法世家，我就是想报政法岗位。那么我如果要是已经盯紧了，就是我们这个家乡的一个政法岗位，那么你也没有什么可再犹豫的，尽快把你的名给报上。这个岗位甭管它竞争比例多大，我建议你不要看啊，建议你不要看，那么也不要去测，也不要去估。那么呢，把你的这个最好的实力拿上来啊。那么这是我们在报考的时候两种情况啊，两种情况。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到底是，去进入一个公职岗位呢，还是说有谋求一个自己心仪的岗位啊？那么这是两类不同的考生，他的报考策略。那么一个看的是竞争比例，一个看的就是岗位，我真的想要它。那么即便是啊，即便是这个岗位本身它有一定的难度，那谁让你喜欢它呢？那么这就是你需要付出努力、付出代价去备考、去赢得它。那么你真的赢得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很有价值，来之不易，你未来的这个工作啊也会开展得更顺心啊。好，那么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你在报考的时候，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选报的技巧和咱们的这个一些基本的备考的技巧啊。好，那么在咱们这个报名的时候啊，自己一定注意啊，首先去认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啊，这是我们带给大家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当然在报考的这整个过程中，如果你的个人信息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我可能填错了，然后我要修改，这个时候你又报考了一些岗位，那么你就只能是就修改完信息之后只能再重新报考你心仪的那个岗位。这个所以咱们在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好，那么这是咱们给大家稍微看一看咱们这个报考的基本界面啊。当然你在这个选择自己要报名的这个过程中啊，他会告诉你建议考生在系统首页下载招考计划后选择报考岗位，然后再登录咱们的系统索引去搜索相应的报名岗位啊，以提高效率。那么这一块的话，我希望大家好好的要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就是招录岗位的那个表。这个表怎么看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去筛选去选择。那么如果你用的是 Excel 或者你用的是这个这个金山系统的软件，那么都会存在一个筛选的功能。那么你在每一项中去筛选出你最符合你自己个人特色或者最符合你自己个人这个情况的一些岗位啊。那么我们说一下，在报考的时候一定注意几个东西。第一就是你自己的身份。什么叫做你自己的身份呢？就是当我们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考虑几个最重要的项，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表格最重要的几个项目拉下来给你看一看。那么你自己首先要看的多半是学专业要求啊，专业要求。那么你会首先关注，哎，有没有我这个专业的岗位。同时呢，另外一个不要忘了，就是不限和不限专业。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表格中有两类表述，第一个叫不限，第二个叫不限专业，实际意思是一个意思，表述是两个表述，你把它都筛出来。那么在很多岗位中它可能其实并不限，那么这个就对你的报考有一定的这种参考价值啊，参考意义。或者说你按照你家乡的，你比如说我就报考我们家乡的这几个职位，那就在你的家乡里把它这个把它粘贴出来，然后呢去筛选一下啊，哪些专业本身是我可以报的啊，我可以报的。那么如果万一你拿不太准，因为有的岗位本身它对这个要求，对这个专业的要求比较模糊啊，我们以前见过一个考生，他是思想政治教育，但是呢后来他们的学校把这个专业改成了政治教育。那你说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教育有什么不同吗？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同，就去报考，但结果进入了面试环节，分都已经够了，就通过了笔试测试，进入了面试环节，人家告诉你，你这个政治 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它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他又只能到学校去开一些证明，开具一些这个以前学历名称的这种更正，但是呢人家单位还是不是特别的接受。那么从这个角度，如果你自己的专业和他描述的稍微有些出入，你拿不太准，你需要快速的去看咱们这一栏后面不是有这个咨询电话吗，你可以跟他本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详细的把你的这个基本情况跟他进行描述，然后呢他的回答是最为权威的啊。当然有同学问，老师招三个限制性别限制两个专业，但是热门城能报不是啊？没读太懂啊，就是热门城市能不能报，对吧？就我在报考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这几天我也在上课啊，尤其七号的时候还是在某一次课堂上跟大家聊到了这个问题。在很多考生在报考的时候啊，对于只招一个人的岗位，他不太敢尝试。不太敢尝试是因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万一在这个笔试中出现了一个高手，那我即便再努力那也玩完了。那么如果人数招太多，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里最多的一个岗位，招考人数最多的一个岗位是五个，那我报这个可不可以呢？也千万不要报。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岗位呢，很有可能引起别人的关注，扎堆来报。虽然他招五个，但是竞争比例可能远远高于那些只招两三个的。如果你自己忌惮，说我怕遇到高手，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从心理的角度上来讲，你选择那些招录二三个的为宜啊，为宜。这样的话第一它不至于特别吸引别人的眼球，大家都扎堆报；第二呢也确实规避一些这个所谓就你们心里的梦魇，是吧？说有高手怎么办，这个我倒是觉得可以这样去思考啊，可以这样去思考。当然我要说清楚的是，那如果你说这个他招录两个人，我来报考的时候我能够规避所谓一个高手的问题，那万一出现两个高手呢？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给自己增加这种心理负担。你如果真的认为很多人都能考过你，那你也没有必要去报了，对吧？任何岗位可能都跟你无缘，所以你需要做的是做到最好，然后呢问心无愧。这是在我们报考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患得患失的感觉，它会严重的影响你复习啊，严重影响你复习。好，那么还有人问说，我是专升本2014年4月才能拿到证书，请问是不是就可以专科报名呢？这个尤其是你在填你这样是可以操作的，但是希望你在填写信息的时候尽量把你的信息填写成专科的这个模样啊。然后呢这个报本科的就需要按照他的这个就是你把你的信息填写成这个你想要设定的模样，就是你想要以专科来报考的话，就把你的这种学历啊学位啊填写成专科的模样啊。好，自考的本科可以报本科吗？应该是要全日制才可以报。那么包括我们的硕士研究生都分为好几种，那么希望你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这个有没有既具有硕士学历又具有硕士学位的，那么这两种才能够符合我们的这个报考的标准。因为在我们的下面这一栏里你能够看到，它除了有学位的要求还有学历的要求，这两个必须同时满足，所以在我们的本科在我们的硕士研究生这样一个阶段都需要是全日制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法律和法学有区别吗？当然是有区别的。如果你这个感觉到差不多是不是可以报，这个时候你需要去查到这个单位的咨询电话，跟他进行切实的沟通啊。因为我们在面试环节经常碰到有人说，哎，差一两个字关系不大，而且又是相关的表达，可不可以这个通过？但是很多单位本身它是不允许通过的啊，所以这个非常危险啊，非常危险。那么这个一般来说你要报考的那些选项你要报考那些岗位本身它就没有职业证书的要求，你就可写可不写，最好不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它需要的话，你最好就写上，而且是非常准确的去写上什么时候获得哪个重要的这个职业证书。那么这个就完全按照你报考的岗位来决定啊，来决定。那么如果你是师范类的啊，那么你是汉语言文学师范，可以报考汉语言文学啊。但我仍然建议你跟这个相关单位联系一下。那么 最后有人问啊，这个我是村官，函授本科还是环境科学？您觉得是报考环境科学专业的还是基层工作的？这个我个人建议啊，因为咱们这个村官，这个报考的岗位相对来说特殊一些。如果是函授的环境科学，我建议你还是报基层工作的，稍微要稳妥一些啊，稍微要稳妥一些。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看的时候啊，可能有很多的信息大家都觉得说看的不是特别真切啊。那么在看的时候，大家可能首先看的是不是自己家乡的岗位，接着看的就是自己的专业学历学位要求匹不匹配。但是请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其他的要求有的时候也很重要。虽然我们的学历学位可能对你的专业来讲没有特别的限制，但是在备注这一栏里，很多时候都会给你备注，它最好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学科，最好需要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要求，最好需要你在哪些专业的杂志上发过论文。那么这样的一些备注，你应该等同于专业要求，来好好的来琢磨和看一下，备注中的信息非常的重要，那么一定不要把它忘记了。有的时候你报了之后，你会发现，哦，那我到时候这个资格审核的时候过不了，那你就得再报考。这个对你来说的话，第一影响你复习的质量啊，你可能又要劳心费力的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个报不了，那我再报哪个岗位呢？又要重新选择。同时，你可能在整个过程中心态受到影响，受到波动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报考过程中，美术学属于什么类？美术学，当然。如果你并不清楚这个专业属于什么类，你可以参考我们的国家关于学科分类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列表，那个表里会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美术学属于什么类啊。当然我们不是学美术的，我不大清楚这到底属于什么类，但是确实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们的这个全日制本科也好研究生也好它的学科分类纲目啊，这个是非常权威的，没有任何含糊的啊。如果你国考能考122分，报一个地税的岗位，三个压力大吗？我只能说，在我们的这个国考中，如果能取得122分的好成绩，那就意味着其实你基本上都能两边都能在60左右甚至以上。那么在我们考试的时候，省考的时候，你大概能够加15到20分左右。那么你可以按照15到20分的加额加上122，大概是137出头，甚至到140分，那么这对你的报考来讲的话是很有利的。你可以看看去年的咱们华图官网上写明的这个岗位，去年它的最高入围和最低入围，包括平均入围分数是多少啊？我记得如果不错的话，恰恰也就是在130分左右，137、138分左右。所以，招三个的话，对你来讲应该来说压力不大，因为一般来说是你能够超过平均分数啊就可以。那么有人问到职位表上写的是本科，怎么知道是全日制的还是网络教育的本科啊？一般来讲默认的是这个全日制的，如果你认为网络的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你一定致电他的这个咨询电话去好好的去跟他进行咨询啊。其实有很多这个考生在问的时候也问我说，老师你看这个地税和乡镇机关哪个好一点啊？这个包括有很多考生都问这个岗位跟那个岗位哪个好一点，我只能这样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很多岗位中，你听上去非常热的一些岗位，它反而并不是特别的有油水，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你比如说乡镇我们看上去这个它的岗位可能没有所谓地税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很多地税的系统中，很多要求、很多规范、很多禁令是非常落实到位的，但是在有些乡镇呢，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去落实。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乡镇很多时候它的待遇并不比我们的国税差，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名字高端大气上档次，它就一定是不是特别的待遇特别的优厚啊？不完全是这样。那么从这个分数来讲的话，其实地税跟乡镇其实也差不多啊，差不太多。所以乡镇其实是很值得报考的一种岗位啊。有人问到考民警视力要求进面试后或者面试过了体检再去做激光手术来得及吗？在我们培训的过程中，很多考生其实在面试培训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而且其实你这个手术做了之后还要 有一定的恢复期，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早做为好，尤其是在得知自己笔试已经入围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考虑去做了。 那么这个对你的整个后面的招录工作的开展会更有好处。社区工作者算基层服务吗？其实是算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基层服务本身就是要求你在这个基层有过工作经验啊，尤其是你能看到证明的情况下就完全算。那么，在咱们的整个的一个报考过程中啊，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疑虑。那我们刚才说了，你首先要看你自己的这个专业学历学位，同时呢还要同等重要的去关注我们的备注。那么如果这两个东西你觉得都已经看完了，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呢？最重要的，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年龄。那么很多考生不关注年龄，以至于自己报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有的时候对年龄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但你不匹配啊，这个时候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学生他在报考时候的一些偏差。那么年龄其实你只需要大致的去跟我们的这个要求一估算，一眼就能看出来自己是符合还是不符合条件。但是关键是有可能很多考生会忘掉。那么要说第三类很重要的就是男女比，那么他要么是不限，要么是男，或者要么是女，那么跟你的实际情况一定要匹配啊，尤其是在我们的备注中，有可能他建议男或者建议女。那你说这个岗位他建议男，我女生要不要去考？很多时候你会说，那既然建议男嘛，他也没说女生不能去考，那我可以去考。但是你会发现在面试的时候，通常就会对你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你的竞争来讲是极不利的。你不妨挑选那些跟你的性别本身没有太大违伍的这样一些岗位去做好准备。那么我特别希望啊，我特别希望大家的这个报考啊，一定要不要搞得太晚啊！不要搞得太晚。那么在今明两天就完全已经可以开始报完之后，扎扎实实的去进入到我们整个复习备考阶段啊，复习备考阶段。当然有人说食品药监好还是乡镇好，药监是参公的。我个人感觉从待遇上来讲的话，药监会稍微好一点啊。但是呢，这个乡镇呢，看具体是哪个乡镇了啊。如果是比较有钱的乡镇，其实也还不错的。有人说是县级市的好，还是乡镇的好，还是街道办事处好？我个人认为，乡镇本身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在有的县级市本身，它自己的这个也跟我们前面讲过的一样，跟地税一样，它的规章制度已经这个实践的比较严格了。然后呢，在咱们的整个操作过程中呢，可能我们这些岗位本身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福利和优惠待遇了。对于我们的考生来讲，你可以去参考啊，可以去参考，尤其是你的这个指向是待遇的话，专业要求写的是金融学、金融工程学、保险学，这样是不是比经济类的这种竞争小？那当然，因为经济类包含更多的可能性，它具有更多的学生可以来参考。那么这三类十分具体，如果你的岗位、你的专业跟正好跟这三个专业名称是相同的，那么这三个的竞争压力应该来说是稍小一些的啊，只能从理论上这么去说啊。地税还是乡镇，我当然觉得，哎，他们的你说哪个更容易上啊？更容易上的话，应该来说的话，地税和乡镇差不多，都在130多分啊，所以从备考的角度来讲啊，往140分去努力，这是你需要去做的。体能测评，应该来说，在我们浙江省省考，体能测评包括主要是公安类的，对吧？包括公安预警。那么体能测试呢，这个大家，其实从实际操作来看啊，它刷掉你的几率并不大，但是呢，你好歹要能够完成它的体能测评，比如说这个跑步啊，比如说摸高啊，那么对这个体能测评啊，如果你离标准差得很远，我希望你能够从现在开始就去努力。如果你离这个标准本身不怎么远，保持正常水平，千万不要落在别人后面就可以。这个体能测评，如果说涉及到体能测评的话，可能还有一个话题，就所谓的心理测评。那么很多一些岗位，尤其公安类的，它可能还有心理测评。心理测评本身是机考，然后呢，你可能坐在上面做，像做选择题一样去做，保持你正常的心理状态啊。那么如果你感觉到把握不是特别准，你可以在网上做一些简单的心理测评，只要保证你这个人看上去心理状态是正常的，它没有所谓的分高分低这样的一个 一个评价，更多的看你是否符合它的基本要求。所以这些考试对于你来讲，应该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头疼的事情啊。那当然，除非你说你体能或者心理存在极大的问题，那这个时候需要及时矫正。那么如果不存在这些情况的话，那么你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在其他科目的备考。区老干部局是热门岗位吗？具体是干嘛的？区老干部局其实本身并不是特别热门的岗位它的这个分数也没有高到大家这个啧舌的地步。它具体干嘛呢？就是说白了就陪老干部玩，当然也有一些联络工作，包括这个陪老干部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可能女生较为合适一些啊，男孩呢有的时候可能陪着喝喝酒打打球啊，这也有可能是有的。老干部局主要来讲的话，可能闲的时候会多一些。当然你一进去当然是很忙的啊，但是越往后走可能闲暇的时间越多，你可以规划自己的一个职业。摸高2.65米啊，其实多练一下，关键是现在每逢佳节胖3斤，你按照现在的体重去摸高2.65米当然吃劲了。那么真正到时候你要摸高的时候还有2到3个月的时间，那么你现在如果能够基本上摸到2.23米的话，通过1-2个月的这个不断的提高啊，摸到2.6米、2.7米问题是不大的啊，问题是不大的，除非你本身就特别没有运动细胞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应该来说稳固的训练，只要你身体基本健康，问题都不大。我见过很多考生其实就在面试期间啊，就面试培训期间，他这个从2.23米摸到2.7米是很正常的啊，很正常。淳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院的岗位一般来说都不是那么的简单啊，其实对于咱们的这个考试来讲，可能就在140分这个级别了，所以当你在考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种岗位需要你下苦功夫去学习。我看看啊，还有什么问题？大家问的好快啊。工商局，其实昨天我们跟大家说过，各地的工商局其实分数并不是特别一样啊，但是总体来说，工商局仗着它的这个名号本身非常的响亮，在咱们的这个分数上还显得并不低，尤其是大家特别愿意接受的是工商局这个待遇不错，所以每次竞争的这个压力呢还比较大，还比较大，都在138、9、140分这个层级啊。在公司上班算基层工作经验吗？算的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你如果报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系统上明确给你写明了。在我们的这个在校期间的兼职，在我们在校期间的这个实习全都不算的啊。那么希望你能够掌握这一点。公安好不好？这个其实看你认为什么是好。因为确实，首先从竞争的压力来讲的话，其实公安这个岗位的分数每年都并不是特别高啊，甚至有的岗位在100分左右就能进面试啊。那么多数也就在100几和110这个区间，那么这是绝大部分的情况，那么这是竞争的一个具体实情。第二个呢，你说待遇好不好？其实公安这个岗位的待遇，基本工资本身并没有那么高，只不过它是执法类岗位，所以它手上或多或少有点公权力。如果你自己狠得下心的话，我觉得这个岗位本身还凑合，是吧？还凑合啊，那看你自己的个性了，对吧？你说你本身就是个闷头的东西，对吧？啊，你就闷着，然后呢，也不愿意去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灰色收入，那肯定公安本身它没有那么职位本身并没有那么好，对吧？那关键是看你的一个基本选择啊。市政府好还是区委办公室好？其实对于很多考生来讲，这里又谈到一个话题，就是我的岗位报的这个级别比较高好还是级别比较低好。这里跟大家说几点。第一个就是，其实在我们习总上台之后非常注重你的基层工作经验，如果你没有基层的工作经验，尤其是这个比较贴近群众的这些工作经验，你想向上升难度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就确实你去思考一下，你作为一个年轻人，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足够你在市一级的岗位吃得开吗？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到了市一级的岗位，要么是比较闲散，要么呢可能就是确实是这个能力不够，会产生一些动摇。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从偏基层的岗位开始锻炼，从这些岗位获得一些基本的知识，不管你是想升也好，还是说你想有未来的发展也好，还是说你想获得更多的机会也好， 我觉得从偏基层的角度，从偏基层的岗位开始干起，对你来讲，对你的成长，对你的未来的职业规划都还是有一定好处的。报考岗位上写的参照公务员标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管理方式参照公务员，那么可能有一些参公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的标准去管理，福利待遇参照公务员，那么这是参公的一个主要的意思。土地资源管理，公安的待遇怎么样？3-4千吗？物价局岗位怎么样？竞争激烈吗？物价局的岗位竞争不算特别激烈，不到一线的那种岗位，但是呢在二线岗位里也算是比较激烈的，大概的这个分数需要在135分左右。那么如果你选择这样的岗位呢，那就希望你就选定扎实开始复习。宁波的一个专业限招8人，然后限招6人。我个人认为，其实我刚才也强调过这个观点，如果有两个岗位，一个岗位限招8人，一个岗位限招6人，我倒是觉得这两个岗位的竞争压力可能都会大，因为它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大家都会想说哦，那招8个人我的机会很多，但往往就会形成扎堆报考的现象。其实包括一些公务员的这个朋友都会告诉我们说，你考法院，你考这个岗位啊，是吧？那很多同学都会说，哇，你这个岗位那么难考，而且你就招1个人。其实往往不是这样，这些岗位本身大家没人敢报，反而竞争力会小。所以从这个数据统计来表示的话，你说我限招8人、限招6人，本身就会吸引绝大部分人的眼球。你还不如找那些招1-2个、3-4个啊，你就是特别怕。2-3个其实对你来讲就算是可以的了啊。那么它的竞争压力基本上来说居中甚至偏小，同时呢它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也会比较高啊。如果你硬要比较说是8个人竞争压力比较大还是6个人竞争压力比较大，我个人从经验估算的话，限招8人的这个岗位竞争压力应该会大一些。本科有必要报专科吗？这个你需要尤其是明确看一看我们岗这个职位表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在备注里。因为通常来讲的话，如果你是本科，是不允许你报专科的啊，除非他说专科及以上，或者说本科及以上，那你这个时候硕士可以来考。一般来讲的话，他是不允许你比如硕士来报本科或者本科来报专科的啊。那么希望你能够填写清楚啊。阜阳社会经济调查队只要2人，大约需要考多少分啊？国考112可以试一下吗？我个人觉得的话，如果说其他条件都匹配的话，这个岗位还是可以试一下的。因为你国考能考到112，也就是说两个行测和申论大概都在55分左右。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可以加上15到20，如果按15分算的话，也就是将近130啊，那么可能还要稍微加把力，大概在130这个水平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岗位上是取得非常好的一个名次。对你来讲的话，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再增加那5到10分啊。这个岗位又要2个人，又正是我们说的并没有会引起大家非常重的一种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基本的避免一些所谓就独孤求败式的高手出现啊。那么限招两个，我认为对你来说还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岗位。人民检察院相对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并没有竞争那么激烈啊。那么很多人民检察院的一些在职公务员，他都问我们说，为什么大家都不考这个，对吧？其实我们就是站在他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次都没有提出很苛刻的要求，为什么大家都不来报啊？是因为被名头唬住了，或者说你限招1人，大家都不敢报啊。其实有的时候1-2个人的岗位，我反复强调啊，竞争压力本身并没有那么大啊。那些招5-6个的，反而竞争压力会很大啊。这个你要自己，你想嘛，大家的心态都是一样的，那你也报这个，我也报这个，竞争压力当然就大起来了。广告学，绍兴有个岗位是中文应用，广播电视新闻学。应该来说，如果你是广告学的话，报考绍兴这个岗位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应该来说，很有可能在初审环节就不会让你通过。建议你还是找，这个确实是招录广告学的。永嘉公安去年招考分数135以上，最高155，今年也招7个，有点不敢报名，我怎么看？ 其实每年的考生不一样，卷子难度不一样，这个分数的绝对值的参考价值其实并不大的。比如说去年你说你考155，这样同样一个人放在今年的卷子里可能就考135，这很正常。那么我现在想说的是，你就按照去年的平均的水平来看的话，135到150确实是比较高的一个分数段啊。那么而且招七个，我认为正是这样招七个的岗位会引来很大的竞争，所以分数就是这么上去的。所以我希望你谨慎考虑报七个，就现招七人的这样一个岗位，将来的竞争压力会很大。限制本地户口，其要求服务满五年乡镇的和三不限的，招两个乡镇。相比较呢，我个人觉得限制本地户口的竞争压力会稍微小一些，而且呢这个要求服务满五年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容易达到的。三不限呢，如果你觉得竞争压力会比较大，我建议你慎重报考。不足1:8的系统会显示不会没人报啊。对，这是我们到时候会有这个相应的调剂，包括还有再报考这样一个环节啊。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是个什么单位？和市审计局相比哪个好考？如果审计局有2年的工作限制而你没有的话，我建议你那也没什么可多选的，就是报这个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其实这两个岗位本身呢，可能从待遇上讲的话，市里的区里的会好一些。同时呢，这个从竞争的比例来讲的话，两个可能差不多啊。那么可能区里的稍微大一点啊，区里稍微大一点。发改局，发改局的话肯定是一个热门岗位，你需要谨慎的报考啊。专升本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所以专科报考，那么本科在读阶段就不用写进个人简历中吗？你可以写进去，但是呢，如果你是因为很严重的一些事故或者说原因，没有这个获得本科学历的话，就不要写。但如果只是说，可能一些科目没有过，同时呢，可能自己学习中断，那么这个倒是可以写，到时候可能在比较的时候或者面试审查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一定小的优势。当然写不写的区别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难堪的理由，你可以写进去。市场开发营销的专业，我可以报考市场开发与营销的岗位吗？是可以的，虽然后面有医疗器械经营与维护方向，但是呢这个从总的方向上来看是符合我们的市场开发与营销岗位的。好，再向下看啊。街道办事处待遇没有乡镇机关好吗？街道的话其实他的职责职权其实并没有乡镇的多，所以从待遇上来讲的话肯定还是乡镇的机关要稍微好一点。当然我们只能说普遍情况，如果你这个街道它有特殊的一些比如说富户啊，或者说它有它的这个特点啊，是完全有可能比乡镇好。我只能说普遍来讲乡镇会稍微好一点。永嘉的这个三不限招20个的会迎来很大眼球，我估计的竞争压力不会比那些招1-2个的要少，所以谨慎报考啊，谨慎报考，除非它是你的唯一选择，不然的话你没有必要淌这趟浑水。瑞安市农机管理总站招1人，专业不限。乐清市农机管理是招2人，机械专业应该选哪个？我是瑞安人。如果你是瑞安人啊，那么我建议你报这个有专业限制的，因为不限专业肯定会多或多或少的会提高一些竞争比例。同时呢这个他只招1人也会造成一点点的压力啊。那么如你可能自己心里会想说，那如果万一有高手怎么办？那为了让你的心态比较平和，我建议也是选2人，然后限机械专业的这个，这个本身可能会对你要好一些啊。这两个地方可能离的也不是，就是虽然你是瑞安人，但是在乐清的话工作我想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三不限招20人一定会吸引很大的眼球啊。那么供销社现在怎么样？其实供销社这个岗位本身呢，它的就这个岗位来讲是一般，挑地方吧，你看哪个地方更适合你。兰溪、浦江都招一个。这个如果你个人不满足英语6级的条件的话，那肯定就有兰溪了。其实两个地方的话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非全日制本科不能报本科，读出来是不是没用了？这也不是，其实在很多岗位他也是允许说允许说你可以用这种这个学历去报考，只不过有的绝大部分岗位本身它并不是允许的，所以你尽量能读还是读出来啊。学法学的报考绍兴市法院，你的现招四人建议报吗？法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考，你可以尝试一下。现招四人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吸引人眼球，所以竞争压力应该也不会大到说令人发指，所以完全是可以考虑一下的。海宁公安局计算机类招5个，竞争会大吗？其实计算机类的岗位每年的这个分数都并不是特别高，你可以去考虑一下。本科不能报专科吗？这个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限制的。街道更好，真的吗？我说乡镇更好。杭州市地方税务局、城区税务分局只招一个人，竞争会激烈吗？其实我个人认为竞争可能不会小，但是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激烈。我估摸着也就是大概是40:1的这样一个比例啊，125到130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分值啊，那大概在130左右。青田县司法局分数要求很高吗？司法局的分数向来都并没有那么低，但是也并不是最高的那一些啊，大概在135左右。而且县司法局呢本身，当然我不知道他现招多少人啊，如果他现招的人数比较多，可能分数还会往上提。如果呢现招的人数比较少，相对来讲的话，比如说两三个，那么相对来说他的分值并没有那么高，可以尝试。那就基本上一人的话可以尝试啊，可以尝试。还有做这个领导广告的是吧，龙安局城管局长是个非常好的人。区文化市场执法大队竞争激烈吗？招一人啊，这个竞争应该来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省考中并没有相对来说竞争绝对小的，除非那是冷门岗位，绝大部分的这个竞争比例都在30:1，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如果它的竞争比例在30-40，其实算是小的。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个执法大队呢，其实就相当于大概在40左右竞争比例，而且每年招的这个分数呢大概也是从130分开始去可以去进入面试。那么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其实它这个分数并不是特别高，可以尝试。县里面法院3个本科，男女不限，检察院2个，一男一女，哪一个比较好啊？县检察院，检察院有的时候分数还蛮高的啊，法院可以考虑一下。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民警3不限男生招考比例大概会是多少？3不限的民警，哇，那这个竞争比例很有可能会突破50:1，其实相对来说可能竞争还是比较大的。异地专业对口和本地专业不限哪个更划算？如果从考上的角度来讲，当然是这个限专业的。如果从你自己热衷于某一个岗位来讲，当然很有可能是本地的稍微优秀一点，所以你需要搞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想在本地谋求一个心仪的岗位，还是说只要进入公务员队伍就可以？生物技术专业可以报考环境科学吗？如果是环境科学类就可以报，如果是环境科学很有可能是不能报的。旅游局怎么样？旅游局其实并不是到处旅游，其实它的福利待遇呢相当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啊，然后呢这个做起事来可能还比较累啊，竞争压力的话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大啊，并没有那么大。监狱系统招一人，专业限制英语或日语，竞争如何？应该来说竞争是并不是特别大的，可以去考虑。湖州的乡镇机关岗位和区事业单位登记局竞争激烈吗？都招一人。乡镇机关的竞争一定会大于区事业单位登记局，所以你如果本着进公务员队伍就可以的话，可以考虑后者。去年城管151，这个我要说明一下，因为有的岗位本身它比如说招考人数非常多，限招6人限招10人，那这样的岗位我说过了，它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那肯定有高手过来，对吧？那这样的话它的最高分可能就无形之中就被抬高了，所以大家在报考的时候你会看一看这个岗位，如果本身它招2-3人本身的话，即便它是城管分也高不到哪去的。那么一个是监狱专业限制大，一个是地方城管专业限制小，我都符合，打算报哪个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畅想过监狱的一个工作。监狱的工作相当枯燥，而且相当的这个封闭。虽然他的这个专业限制大，考上的可能更大，但是呢，他的工作本身吸引力不强。城管呢，相对来说可能工作环境要好一些啊，但是专业限制小。这个时候就还是看你自己是想考上公务员。如果想考上公务员，那就报监狱；如果说我自己还是想对职业本身有一定的要求，那就考城管。去年考了120分，是省考吗？如果是省考考了120分的话，我建议你至少要考到130分左右。自考的法律本科能报法院吗？困难啊。诸暨市的地方税务局大概多少？135左右。温州市平阳县公安局招2个计算机专业的人民警察，我是自动化的，户口在平阳本地，竞争大吗？首先你要确定一下你的这个自动化专业是否能报考这个计算机专业的人民警察。同时你需要知道的是，报两个的话，其实相对来说竞争并不是那么大，你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努力啊。这个岗位应该是还可以的啊。哎，大家问的好快啊。省人社厅代招的宁波市政府机关，这个岗位是什么性质啊？答案是属于省还是市？这个肯定是属于市，只不过是人社厅代招。人社厅代招就是它的招聘过程是由咱们的这个人社厅经手，但实际上这个岗位本身是市里的岗位。工作地点当然是宁波了，招的人数一样，一个专业限制，一个专业不限，报哪个容易上？当然是专业限制的。崇安县人民警察院是热门不？相对来说不算最热，但大概是这个二类的啊，就是次一级的比较热的。专业人民武装干部难考吗？分数并不是特别高，可以考虑。当然会有人说瑞安就业管理处好不好？这个专业会很多人报吗？没有专业限制的。应该来说报考的人数是相对比较多的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限制户籍啊。如果限制户籍本身可能会减小一定的竞争压力，如果没有限制户籍的话，专业就是这个竞争比例应该来说会比较大啊。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好，这个其实很多人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说你想知道你这个岗位本身好还是不好。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虽然我回答那么多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大家的心态还是比较浮躁的。就是说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既想选一个职位又好，离家又近，然后待遇又好，福利待遇又优，然后呢这个工作也不要太忙，最好还能升得比较快，没过10年8年就能当国家主席。那这个你可能是特别想要这样的岗位，关键是也没有这样的选择。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现在希望你能够知道的是，有好多同学问一个问题，说到底这个岗位要考多少分。其实我已经前面说过了，绝对分值的借鉴意义并不大，因为他去年这个岗位有人考了151，那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牛的高手，然后今年这个岗位可能大家都是怂货来考，可能也就平均分130多。所以你说今年考150，明年他就还是150吗？这个也不能完全这么去认为。我只能说今年如果说很多考试中都考了150，那这个岗位考150也就是跟平均水平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在报考的时候，我建议如果你是报，就是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如果你只是想进入公务员队伍即可，那么我希望你就报那些竞争压力比较小的，那也就是说是咱们报招录2个3个的，它并没有特别吸引眼球，有一些基本限制，比如说专业限制，比如说男女限制，比如说户籍限制，有这么1到2个限制的，它限招人数在2到3个的，那么这对你的这个竞争来讲的话就非常有利，那么竞争压力就相对来讲不会那么大。但如果你说我就是想报好那一个岗位，那个岗位就是我的心仪岗位，那你报了也就报了，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心理的负担去说会不会压力大，会不会怎么样，都没有必要去问了。但看脚下莫问前程，这可能是我们在报考以后最重要的一个复习原则。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要摆正自己心中的这个信念，就是我到底是进入公职队伍即可，还是说选择自己合适的岗位，这两个没有办法兼得，或者说只在非常微乎其微的概率下才能够兼得。所以呢，你自己一定要扪心自问，搞清楚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通过别人的推荐啊劝谏来帮你搞清楚的。好，那么既然说到这个话题的话，我就要跟大家说了，那么尽快的报考本身给你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其实就在于说你可以 全心全意的投入自己的精力去复习，尤其是今天已经2月8号了，其实2014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那么你还能够去休整吗？你说你调整，你说我等这个12号的报完了我再看看，那么这个其实对你的备考来讲已经是极大的耽误了。无论你报考哪一个岗位，即便这个岗位是一个去年分数要求并不高的大90分、90分、100分就能入围的这个岗位，我觉得你也想尽量的去取得一个好成绩，对吧？你也想考120、130，你也想考140、150，你甚至想考160。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考的越高具有的优势就越明显，这个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多论证的。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的去考高，如果你已经尽力的考高了还是考不过别人，这个本身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了，对吧？这不完全是通过你的这个岗位的选择能够决定啊，因为你在选择岗位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里边有没有混高手，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当高手，当高手，那么去把别人比下去。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左右概率，因为概率确实就在那儿摆着，关键是我们要把概率移到自己身上。那么在这个复习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把概率扯到自己身上的这个过程，就是只有那么多岗位，那我希望我能够进入其中。那么大家在备考的时候啊，尤其是你如果快速的选定了自己的岗位，就要开始做这样的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我可以参考去年的入围分数然后来做拆分，这可能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咱们报考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复习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我一看哦，我这个岗位去年是140分，那这140分我到底怎么得，这是你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从咱们省考的基本情况来看，只要你报的还是一个可以的岗位，其实它的平均入围成绩都在130分出头，那也就是说你考140才算是比较保险的。那么这140你就要进行拆分了，这应该是你最主要的一个线。那么既然是140分，我就要拆成什么呢？至少是双70，对吗？那么既然是双70的话，那我就要考虑，哎，我行测怎么能考70，申论怎么能考70？那么你接下来再去细分，是吧？再去细分。好，那说到行测的问题，其实行测主要靠考你的是习惯。为什么？因为行测的所有知识点，你其实都知道的。即便你不知道它的这个一些个别的知识点，但绝大部分知识点你是知道的。关键是你无法在考场那么短的时间内，那么高的压力下准确的做出答案来。那么其实它更多的是考你能不能快速的去形成习惯。当然你首先要明确它考你哪些知识点，对吧？然后呢，我才能就这些知识点去形成习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用接下来的时间去复习备考，在行测这个科目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你的行为习惯的问题。你比如说数量有它的数字敏感性，比如说我们的逻辑判断有它的逻辑判断的基本敏感性，比如说我们的言语它有对于就所谓的语感，对吧？那也是一个对于语言的敏感性。很多时候你都会发现哦，那我其实增加了敏感性，我的考试就会很好，并不完全说我学得了某个别人不曾知道的知识，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知识你都知道。那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能够明白，当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如果说把这套卷拿下来用2个月的时间让你自己去写，或者用1周的时间让你自己去写，你即便不查百度，不用其他的搜索引擎，也不玩手机，不用手机上的一些搜索，你自己就愣做啊，一题一题去攻克，那么你仍然有极高的概率去得到80、90这样的高分。但关键就是时间短，你没有这样这个悠闲的做题过程。那么怎么才能抗住高压？第一个是锻炼心理，第二就是提升你自己的熟练度。所以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的熟练度。申论呢我们后面会讲，其实更多的是你要掌握一个基本的思维啊，基本的思维。好，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什么叫做行测看习惯，申论看思维呢？一个一个说。比如说这是行测中的一道数量题，如果这道数量题直勾勾的放在你的面前，你会发现这道数量题其实超简单，149、16、25，他肯定选什么呀？ 当然选36了，因为一是一的平方，四是二的平方，九是三的平方，16是四的平方，25是五的平方，这后面当然选一个六的平方，所以你会选36。你说这道题太简单了，当然这个知识点是你熟知的，并且也是很简单的一道题目，但是我希望你通过这个知识点建立的是你对平方数的敏感。那在我们的浙江省考中，关于数字推理，很多关于平方数的敏感，就怕你不大清楚。那我们再来看看0、3、8、15、24，这个时候选什么？那你会发现，其实这道题跟刚才一道题其实就是变化了一点。我们刚才是1、4、9、16、25，那么它其实统统都减了一。那么如果径直的让你来做第二题，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难。但是如果通过第一题的铺垫让你再做第二题，第二题就变得非常的简单。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第一题增加了你对平方数的敏感性，所以第二题就变得非常简单。那么零它就是一的平方减一，三就是二的平方减一，八就是三的平方减一，15就是4的平方减一，24就是5的平方减一，那当然后面选一个6的平方减一的数，那么当然是35。所以这道题本身也很简单，但关键是你直接做可能你会要想一想，但是当有了第一题的铺垫的时候，第二题就非常简单。那么你会发现有了第二题的铺垫之后，第三题就更简单，2、3、10、15、26，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数列，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省考中或者在我们的学员中，很多时候都会想啊，那数列不就做差吗？但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省考中做差做出来的概率其实相对低的，更多的是考虑你对平方数或者立方数的一个基本敏感。那我们看看这道题，这道题你会觉得说啊，那好像跟刚才的题目又有点像又有点不像。其实你会发现确实它有点像，但是呢，对加一减一的这个概率，如果你有上一题的铺垫，你会发现刚才那一题是统一减一，但是在这一题里它就不再是统一减一了，这是一的平方加一，这是二的平方减一，这是三的平方加一，这是十了，15是四的平方减一，26是五的平方加一。那按照加一减一加一减一的这个规律的话，接下来应该是个减一，而且是六的平方减一，那应该选什么？人就选35，对吧？人就选35。所以那我们说有的时候你如果直接上来做第三题，你说你做差，我觉得做差做出来的可能性相对小的，但是你说我有了前两道题的铺垫，做第三题就相对简单。那为什么这个难易之间的差别你其实很好去比较，也就是说其实我需要建立起对平方数的数字敏感。那么这是我们数学课上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练习，那么有了这个练习，你对平方数的敏感就会很强。那么我们一定要针对浙江省的情况去有针对性的去建立起自己该在哪个领域形成敏感，千万不要一想说我上来就做差，你会发现做差本身效率就低啊，在我们浙江省省考效率就低，国考可能是效率高的，但是在浙江省考效率就不够高。所以当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非常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思考到底我们在哪个领域应该形成强烈的敏感。那么你既需要把这个知识点把握住，又需要形成敏感，这就是我们比如说推出这个红领决胜班35天的这样一个道理啊。那么随着我们时间的流逝，我们会推出红领决胜班的精简版22天的这样一个课程。那么这个课程也是希望通过你首先掌握知识点，接下来形成敏感，来完成你的整个备考。那么这个原理是一样，当然随着备考周期的缩短，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来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敏感。所以在咱们的这个备考过程中啊，你就一定要去思考说我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敏感啊。那放在言语中其实有的时候也一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同学老是分辨不出两个词之间的差别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人说发掘和挖掘，它就是你说发掘和挖掘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写的不是特别好，那其实在我们的言语中有一个很简单的技巧，就是实际上你要找到两个词之间不同的字，然后去思考这两个字之间的不同。那我问你，发和挖这两个之间的不同在于哪里？发带有发现的过程，对吧？那带有寻找，由没有到有的 这个发现的过程，但是挖掘本身只是一个单纯的动作，就是埋起来的东西我把它挖出来，就是这么简单。至于我需不需要发现它、找到它，这个在我们的第二个词里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在进行词语的辨析的时候，有很多时候考生就会说，哎呀，发掘和挖掘是近义词，我到底怎么样去辨析？那我们的深入辨析实际上就是要找到我们两个词之间最核心的不同点，是吧？最核心的不同点。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的过程中啊，你会说啊，那有了这样一些技巧，反而对我的整个做题速度会降低。但是你要知道，当你熟练的使用这些技巧的时候，它就既能够实现你选择的正确性，又能够实现你选择的速度性。所以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拄拐杖可能会给你带来各种不便，但是当你拄习惯了，你确实腿脚有毛病，当你拄习惯了之后，你的这个拐杖反而成了你离不了的一个工具，因为它给你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也需要去积累一些基本的敏感性，基本的敏感性。好，那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说的，其实在我们的每一个科目中都有这样的一些技巧。所以当你如果来这个报考我们的35天班或者22天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通过非常详细的梳理来告诉你我们怎么样把每一个知识点明确，同时把每一个知识点形成自己特有的一种敏感，特有的敏感。尤其是在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名师面对面的这样一个班级，那么像我们的这个顾斐老师啊，像我们的这个蔡金龙老师啊，像我们的这个钟军老师，这些大腕名师们都会跟大家来快速的去梳理，让大家形成印象非常深刻的敏感，这对你做题来讲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行为。好，那么这是跟大家说的这个行测的问题啊，行测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申论来讲，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注重的是思维。什么叫做思维呢？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按照别人的意图来完成任务。所以当我们包括我跟很多学生来讲的话，行测其实主要考的是你的智商问题，就看你的智力水平怎么样。而我们的申论可能更多考察的是你的特定思维，也就是公职人员的特定思维。那公职人员是什么特定思维呢？你说公务员是干嘛的？公务员就是执行任务的，上级给你交派任务，你做完做好，那么做的老百姓满意，这就是你的整个生涯。那么你需要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做事，那你就不能不明白领导到底想让我干什么。所以从我们的很多题目中都能看出来，我们的年轻学生文字表达能力很强，思维很活跃，但是呢他的这个执行能力就很弱。这确实大家很差，对吧？因为你们是独生子女，或者说受到父母的疼爱，更多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或者说并没有受到非常规范的训练去告诉你们怎么执行别人的意图。所以你即便不考公务员，以后到了社会上去谋求一份岗位的话，你也会遇到这样的阵痛期，就是我到底怎么做才能满足别人的要求。那么我们走上社会作为年轻人，当然不能一上来就是主宰者，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这种能力。那我们来看看这道题，这道题是这样说的，他说请你预测重庆市长寿区集体有限公司这一模式可能存在的弊病。我请问了，这样一道题很多考生一拿到你就会发现，哇，那这还不简单吗？我看看材料去这个找到长寿区集体有限公司它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弊病嘛，就是问题，对吧？哎，那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罗列下来，那可能就形成我的作答啊，一啊二啊三啊四啊五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道题实际上它要求有切实可行，绝对是要有切实可行这样一个要求，对吧？那你说我根本无法理解切实可行四个字的要求，那么就意味着你肯定失败了。在这道题25分中，你觉得有多少分是给弊病呢？其实并不多，是吧？其实并不多。那么你更多的是需要切实可行的去提出对策，尤其他提到切实可行嘛，那这个对策应该从表达上来讲绝不会少，肯定是非常多的表述都压在切实可行的对策上，那么分值相应也就压在切实可行的对策上。而你不能够理解，那么你对申论材料的把握那就一定会出现偏差，对吧？那么你会说这样的情况是少见，但绝对不是我们看这样一道题，他说请问如何应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填糊行为，要求观点明确分析透彻对策切实可行。我请问大家看到这样一道题心里想的是什么？ 你会说哇这道题还不简单吗？我就马上把自己的对策写出来，对吧？如何应对嘛？那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关键是观点明确是什么意思？哎，这峰哥说的很对，我要先提出观点来，关键是我怎么才能提出观点呢？这个大家就又不太明确了，对吧？我怎么能才能提出观点？当然是通过分析提出观点，对吧？那么什么叫做分析才能得出观点呢？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那我问你，你说你复习备考吧，你需不需要报一个培训班？那这个时候就问到你的观点了，对吧？那你说我不能马上说报还是不报，我要去考虑一下，哎，那我自己的学习能力很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对真题也很熟练，第二点。第三，我的自律能力很好，对吧？我能够沉下心来做题。第四呢，其实我的这个成绩也不差，我去年就差一分就考上了，或者我甚至考上了，但只不过面试没有去而已。第五呢，其实我家里关系也非常硬啊，其实只要稍微过下我就能过。好，我问你，这五个点分析出来，你需要报班还是不需要报班？当然是不用报班了，这好理解吗？当然是不用报班了，报什么班？你基本上就已经稳定的就进了，对吧？但是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你是这样的人吗？你的做题能力强吗？你家里有很硬的关系吗？你的这个自律能力强吗？你是看到题就想睡觉，还是说你一看到题你就兴奋跟打鸡血似的？那么如果你都不满足这些要求，那你觉得你需不需要？当然需要辅导了。所以从这一角来讲的话，通过分析来得出观点是很重要的，对吧？很重要的。但你们这个可能这个青涩的年轻时代有很多这个女孩闺蜜或者男生密友之间都会说，哎，你看那个谁谁谁他到底喜不喜欢我。那么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通过分析，你看他总是时不时的就偷偷的瞄你，对吧？第二个，你看他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你吃。第三，上次老师批评你他挺不高兴的。这是不是叫三点分析啊？通过分析能看出来，你看他肯定挺喜欢你的。其实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故事，就是说观点的提出并不单纯的是一个观点的表达，更多的时候是要通过分析得出观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需要分析。那我问你，你要分析什么？当然是需要分析房地产商为什么要填湖，对吧？他肯定是为了追逐利益，肯定是我们的这个规范，尤其是我们的监督不到位啊，甚至还存在我们官商勾结的一些情况。那么正是由于出现这样一些情况，且我们能看到填湖行为对湖泊的危害非常之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得出一个什么观点？一定要制止填湖行为，接下来才是你的对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那他这个利益驱使，那我要加大它的成本啊，对吧？那如果是出现官商勾结，我要加大监督啊，对吧？那如果说这个确实是对处罚力度不够，那我们要加大处罚力度，等等等等，此间种种，实际上你提对策本身并不难，难的是你怎么通过分析得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了，在我们的真题中也不乏这样的题目，请你看这样一道题：结合给定资料，联合实际，请你对当前如何建设诚信政府提出建议，25分。那你觉得你这道题可以只答对策吗？当然是不可以的，对吧？当然是不可以的，因为它仍然有观点正确，而且还有针对性。你想有针对性是什么意思啊？有针对性当然指的是一个东西指向另一个东西，对吧？那么当我们在这个具有指向性的时候，它的潜台词就是说一定有两个东西，要不然就不能实现一个指向另一个。如果只有一个东西，它是没有针对性的。所以在这道题作答过程中，一定是有两个东西，且对策针对于前一个东西。那么前一个东西是什么呢？那它告诉你了，观点明确就告诉你，前面一定是通过分析得出观点，针对这个观点我们再去提对策。提对策的时候条理要非常清楚，1、2、3、4说清楚，且我们的字数不得超过500字。这就是我们真正读懂了申论的思维，他的思维就是要你干嘛你就干嘛。所以这是我们申论的难点，也是他最简单的地方，对吧？他让我干这个我就干，干好了我就得满分，干的如果不够好或者他的要求我没看到， 没有满足他的部分要求，我就得一半分，如果我一个要求都没满足，那我就不得分，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其实考试的时候往往就是没有看足看全他的要求。当然有人问省考有没有结构分啊，看你怎么定义结构分。比如说2011年咱们的这个浙江省考有一道题问的是你怎么理性的看待我们的民生问题啊，那么如果你达到了比如说理性辩证的去看待，他就给你7分，但其中这个7分必须出现这样一个结构，就是说你要理性看待，同时呢一方面另一方面去辩证的分析，有这样的结构就给你7分。那如果你认为这个是结构分，那它就是结构分。那么你说是不是一定需要总括句然后加上逐条，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你如果认为总括句加逐条分析是结构分，那这个应在咱们的省考里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我就只能说每一道题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特色，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题，而不是按照所谓的一般规律或者所谓的什么法则去做题，这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考生去形成一个特定的思维。所以那在我们的申论过程中，其实你就该知道它不同的要求是什么意思，它的准确是什么意思，全面是什么意思，这个简明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说有条理那是什么意思，同时他要求观点明确分析透彻什么意思，要求切实可行什么意思，要求主旨正确又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些一个一个的要求常见词出现在你脑海的时候，你必须快速的反映出你的作答思路。那么当这些作答的这些要求拼接成不同题目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哦，就会有不同的步骤。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啊。条理清楚并不完全是结构分的意思，在概括中很有可能是结构分，但是在其他题目中未必是结构分，所以你还得看它到底是，因为我们的题目除了要求还有题干呢，对吧？那你看一看题干它是什么题啊？它是概括题，那下面又要求，那又要求条理，那很有可能它要求有这个归类的这种这个意思啊。那么既然要求归类嘛，你可以认为它是结构分，对吧？可以认为它是结。好，那么。那你说我对策题条理清楚，那就是说我逐条提出对策就可以，没有太多的结构的这样一个给分啊。好，那么在这道题里，那我们也要通过分析来得出对策。那我们其实前面讲过这道题啊，或者说你在前面的咱们的专项课里听过我的讲课的话，你会发现这道题其实就是通过正反的分析来得出观点，因为在材料中确实涉及到了几则材料，材料一、材料三、那材料五，这几则材料都写到了我们的这个诚信政府，就政府层面。那么这几个关于政府的材料里其实都谈到了，你比如说这个负面的材料有很多，王安石他锐意变法，但是呢可能基层执行有误，导致天怒人怨，失信于民，结果改革失败。当然呢也有幽王烽火戏诸侯，本身他也是等于说是想取信于民，但是呢就他想逗美人一笑啊，想取信于美人，但是呢没有照顾到诸侯，点燃烽火骗了诸侯，诸侯就再也不来救他，导致身死国亡。那么这是很典型的政府不讲诚信会给你带来危害。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事例本身是讲我们的政府讲了诚信会有好下场的，比如说我们的商鞅立木为信，他确实就是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所以商鞅变法成功。然后呢又是孔子讲到说民无信不立啊，我们政府要强调公信等等等等，一系列材料都告诉你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哦。那正面来看的话，政府讲诚信获得好处，政府不讲诚信获得不好的地方，所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观点这个时候就非常明确了，对吗？观点的明确就在于说，那我们通过这两个分析得到，政府一定要重视诚信建设，政府一定要大力的去开展，不遗余力的去开展诚信建设。好，你得到了这个观点才能有针对性的去提。那前面有这么多的案例，你当然是针对这些案例去提你的对策。比如说烽火幽王戏诸侯，周幽王他肆意点燃烽火，不讲任何规范，因为烽火本身是只有在军情紧急的时候才可以去点燃，那么你不符合这个规范，你不按照这个规范来，你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就是博美人一笑，然后呢去动用国家权力去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个就不可以。所以那我们怎么去建设诚信政府呢？那我们就需要做到一点，就是不因为领导干部的个人私利去动用国家公权力。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动用权力呢？依法行政，依照法律规范来 行使我们手中的公权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诚实守信的政府形象。好，那么这才是你提出对策，这个对策叫做有针对性，针对哪一个势力来的呢？针对幽王、烽火戏诸侯。所以我们在怎么理解针对性的时候去知道。那有的可能学生会认为说，那我只要提出一些对策就可以了，是吧？加大政策投入啊，法律法规啊，或者说这个思维转变啊，那你会发现你的针对性在哪里？他明明给你看的是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势力，那你为什么要提到其他方面去？那么就意味着你没有针对性，所以针对性这个要求是非常值得玩味的。那么你如果不针对我们前边一个部分的分析，那么你的对策就一定得不到分，因为谁都能提出一些对策来，比如说加大投入，比如说法律法规，比如说思维转变，比如说加大宣传等等等等。那你说这些答案是都能得分的吗？当然不一定，是吧？当然不一定，有的可能能碰上，有的碰不上。那你需要做到的是毫无悬念的得分，对吧？那你就满足他的要求嘛，他说有针对性，那前面有这么多势力，针对这些势力来提对策就可以了。所以你说难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思维训练，你会认为很不习惯，是说啊，那我还要按照别人的思维来运作，我怎么能猜到他到底怎么想的？那是因为你确实未曾体验过按照别人去怎么想。这个其实你作为男孩子来讲的话，你未来总要讨老婆，对吧？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发现女孩就是这样，或者跟领导他也是这样，他总是不把话说全，他觉得你应该再去这样做，但是呢你自己又没有意会到，那一定会受到领导或者你女朋友的责难，对吧？或者你这两天也许你的女朋友反复的暗示说啊，以后在咱们成了家之后，家里要买好多玫瑰，家里要买一些蔷薇，家里要买一些水仙，对吧？那把家里布置好。那这样一个话的含义就是什么？你需要干嘛呢？你当然是需要在情人节那天送花，就这么简单。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如果你跟他处久了，你就会非常的明白，还是一个把这个思维啊转变过来的问题，对吧？你一定要把这个思维转变过来。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受到非常专业的指导，能够受到非常权威的指导，能够受到非常正确的指导，然后呢去做题，对吧？去做题。当然如果你要说行测和申论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在备考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话，这块我要稍微多插一句嘴，我们的行测和申论之间有不同，就在于行测你可以分模块分知识点去复习，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数量我复习完了，我可以用下面一个阶段的时间，一个单位的时间去复习言语，言语我复习完了，我可以用一个单位时间，接下来的单位时间去复习我的判断，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并且你说我判断中间我的图形推理非常的好，那我就可以花主要的时间来复习比如说范围推理啊比如说真假判断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其他的模块，它的模块与模块之间联系是不大的。但是在咱们申论的考察过程中，它的每道题之间都是具有联系的。举一个例子，去年13年考卷就是 B 卷的，那么你去思考一下这三道题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其实是非常有联系的。第一道题说我们给定资料的主旨是什么，我们前面跟大家讲过主旨就是信，因为讲了很多案例就是希望你能守信。那么你一看我们第三道题，根据给定资料二和给定资料七，从基层公务员的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那么这个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本身肯定要找准主旨啊，你不能说我写作文的时候我主旨我都不找准，那我就动笔开写，肯定是错误的。所以那你说我的第三题跟第一题有没有关？当然有关，我得先从第一题找到主旨，就是守信啊，或者说诚实守信，这是可以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一题，他又问到了说啊，那是从哪几个层面来介绍的呢？有很多考生就麻爪了，是吧？他说我不知道从哪几个层面来介绍的，我只看到很多故事，但我不知道是哪些层面。实际上我们后来会发现材料可以被归纳到四个层面，第一个叫做政府层面，第二个叫做社会层面，第三个叫做企业，第四个叫做个人层面。那么是这四个层面，你看材料稍微仔细一点就能够分出这四个层面。那你去思考一下第二题，他说结合给定资料请你谈一谈如何建设诚信政府。好了， 那我们很多考生就懵了，说他也没告诉我读材料几呀、啊、难道我材料都得再读一遍吗？然后有很多考生他就读不下去了，他就说那要不然我就随便写几个对策吧，既没有看到要求中观点明确有针对性这样的一些暗示，又没有找准材料，那你就死得很惨。那你去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的第一题的答案是四个层面来表达这一主旨，叫做政府、社会、企业、个人，那你去思考一下，我在第二题作答的时候主要读前面那一题中哪一个层面体现出来的材料？当然是政府层面，对吧？所以那我第二题跟第一题当然就有关系了啊。我第一题我明显能看到材料一、材料三、材料五说的是政府层面，他谈的几个事情都是政府为主体的。好，那我就读材料一、三、五来作答第二题。所以很多考生他都不太清楚说啊，那原来不是让我阅读整篇材料啊，当然不一定是的，对吧？那么结合给您资料，它不一定就是让你结合整篇材料，而是说结合某些特定的材料。那这些特定的材料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第一题第一个层面，对吧？那我一看到材料一、三、五，那我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啊。所以那我们的概括题非常重要，对吧？非常重要，它不光是解决你这一题的作答问题，它可能还解决你后边题目作答问题。好了，那你说第三题它是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七，好了，那你就要去思考了，材料二和材料七又是哪几个层面呢？所以如果你不搞清楚材料二和材料七是哪个层面，那你根据材料二和七从基层公务员角度出发，你又会麻爪，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材料二写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写的是叫做曾子杀猪教子，这个我们都听说过，对吧？曾子他出去赶集，他老婆在家带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哭闹，他老婆就说呢别哭了，是吧？老爸回来呢给你杀猪，给你吃猪肉啊。然后呢这个曾子的孩子呢就信以为真了，结果曾子回来之后说，哎，你怎么许这个承诺啊，对吧？妻子就说，不就哄哄孩子吗？曾子说，那言出必行，对吧？你说了要杀猪的，那我回来就必须杀，我不能让孩子觉得我们大人说话都没溜，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的孩子就受到很好的道德熏陶。好了，这是很典型的，从什么角度来说的？从个人角度来说的，对吧？从家庭的这种教育来说的，就个人啊，怎么去传播这种道德信仰的问题。好，那这是材料二，材料七说的是一个什么内容呢？说的是刘洪安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他经营了一个早点摊，然后呢炸放心油条，这个油条呢坚决不用复炸油，说白了就是遵守他的职业道德。那么这一块当然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对吧？从社会角度来讲，也就他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上了中央电视台，然后呢上了这个北京的食品安全论坛，然后呢这个很多群众都慕名而来买他的放心油条吃，不是为了这个吃油条，主要是为了支持良心，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和社会示范作用。那么从这个角度你来看一看，既然这个材料二谈的是个人，材料七谈的是社会反响，那你想从基层公务员的角度出发，你要谈什么？当然是根据材料二，我要知道我公务员自己一定要洁身自好，一定要恪守诚信，一定要做好自律，一定要变成一个诚信的人。但是够不够呢？如果你是这样写的，你就会发现你的文章少了一半，你还要干嘛？你还要去弘扬诚信，你还要去带着老百姓一起诚信，你还要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你还要去树立政府的一个诚信形象。因为你是谁啊？你是公职人员，你是基层公职人员，你代表的是基层政府的形象。那么你诚信了，政府也就诚信了，社会也就诚信了。所以很典型的，你不仅要写到个人层面，还要写到社会层面。那么这是很典型的来自于我们的第一题的分类哦。所以我们很多考生都会说啊，那这个不知道 B 卷怎么写，事实也证明 B 卷比 A 卷的平均分要低那么三五分。那么你低在哪儿，对吧？低在哪儿？你说我这三五分是好低的吗？它不是好低的。你如果要考到140，任何一分都很珍贵。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我就知道了哦，原来申论的复习它带有整体的性质，我可能做完了第一题我才好来做第二第三题，第二第三题还依靠着第一题。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在做申论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偷懒，说今天只做一道概括过了 啊，然后后边一看，哇，综合分析题好难，不想做。文章写作题那就更没溜了，不想做啊，看看就得，看看范文，没有整个思考过程，没有思维的过程。那你这个看了，最后没看，差不多。所以申论很典型，他复习到一半和没复习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差不多。这也是很多考生他会放弃复习申论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他说我复习了这么长时间，怎么用处不大？那是由于你离这个你挖井的时候离井水还差一米的时候你就放弃了，那这就是很不值当。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备考的过程中，把我们的行测模块化、分类化来处理，把我们的申论呢每天都或者一个阶段搞通一则申论材料。你比如说，我不一定非得今天做完一套卷，但是我这一个星期我就搞这一套卷，我把它搞通、搞懂、搞明白。尤其是省考真题和国考真题，当然要尽力的去搞，尽力的去下功夫把它想明白。所以这才是我们在复习备考的时候一个基本思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全职备考啊，全职备考啊的考生，那么我建议你上午搞申论，下午搞行测。上午搞申论的时候搞一套题，不要多啊。你可以说我今天没搞完，我明天接着搞，这都可以。但是呢，千万不要说我今天看一套卷，明天看一套卷，这个就不太好啊。那在初期练习的时候也许可以，但是越往后复习越强调申论的整体性，看一看它题目与题目之间的这种关联，看一看题目与材料之间的关联，这对你来说上午的工作。那下午呢，搞行测，行测是完全可以模块化的啊。我今天复习数量啊，明天复习言语，后天复习这个判断，我换着来都可以。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这种交叉性并不是特别强啊。那么这是全职的考生。如果你是如果你是说时间并不足，那么你用整块的时间来复习申论，比如说晚上下班回家之后，当然我们也有周末班可供你去参考，你说我想去受一个系统指导，可以。那回来之后呢，你可以用零碎的时间，比如说上班中间有休息，或者说上班的时候我有可能在业务之间我可能稍微能够休息那么五六分钟，那么这个时候用来做行测。那么晚上回家有大块的时间来复习，用这个时间来复习申论，也是一个就一段时间搞清楚一套卷。那么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怎么说呢，就是科学复习的方式。那么如果你不能掌握这种科学复习的方式，你比如说我用零散的时间去复习申论，你会发现申论之间很难搞懂，对吧？我看一下我又看不懂，然后呢我下一个时间阶段我再来看，我可能又接不上了，这个思路又接不上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有科学的复习方式啊。那当然再跟大家去聊一下，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时间节点还有最后的一期这个红领决胜35天的这个单行四天的一个就四个阶段的一个复习。第一个阶段给你讲解理论知识，第二个阶段用这种题海战术去加强你的肌肉反应，第三个阶段模考，第四个阶段弱项提高，把我们的每一个时间段都放在我们的能力的提高上。那这对于你考试来讲啊，你还是能抓住最后一次这样的机会。当然这个班型由于时间非常长，所以它要求你应该要提早去报名。那么如果说你觉得再往后推一段时间，你说我想做做真题再去听也可以，没问题。再往后我们主打的就是精简的这个22天的红领决胜。那么这个班型的话也是等于说是在复习周期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照顾到了那么三到四个阶段，把你的基本知识讲解清楚之后，也是通过不断的练习来提高你的基本的敏感性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你的分数啊，来实现你的梦想。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名师班型啊，我们的很多只在视频上或者在我们的这个参考书上才能够遥望到他老人家的姓名的那样一些名师，现在也会来到我们的浙江，跟我们的一些学生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对吧？那就不再是不再是激情视频了，对吧？啊，那确实就能见到真人了。那么这些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些老师会用现场的这种点播高效的一个讲解啊，给大家带来事半功倍的一个复习的规划啊，同时也能让大家去搞清楚自己的问题之所在。当然如果你是在职的，我们也有周末班，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个就是加把劲儿啊，把自己的这个剩余时间都使用起来啊， 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一种备考的素质啊。好，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考生能够今天晚上跟大家这个聊这么多啊，倾听这么多啊，询问了这么多。那么如果还有一些未尽的事宜，我们可以登录我们的浙江华图官方网站，包括你说我要对比我们去年前年的一些这个职位的竞争比例和入围的分数，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中找到依据。包括跟我们线上的一些老师询问课程和询问你的这个岗位的报考啊，都是非常可以的。但是我仍旧重复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一，选择岗位要趁早；第二，尽量把精力快速的转到我们的复习上来；第三，我们的复习一定要得当得法，行测主要靠的是你的肌肉反应，你的一个习惯；申论主要靠的是你能不能看出他到底想让你做什么，一个基本的执行思维。那么在咱们阅读的过程中啊，尽量的去把他想让你做的事情做完美。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备考的讲座和我们报考的一个基本技巧的讲解啊。那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的这个课堂上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再去深入的去交流啊。好，谢谢诸位，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到这里。
好了，那也非常。